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好的，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来一个这个分享一个雅鲁圣经世界，林前十四章一个经文嘛。好的，很感谢大家这样发声。这个我们读这个经文呢，我们多次分享，我们希望呢，这个是在对于比较进阶的基督徒，对神的话有希望深进一步的了解，那所以比较深的。所以呢，那当然我多次讲，我们还在筹划一些比较浅显的福音类的节目，或者说是探讨的节目，那个我们再回头起来讲。但是就我个人的频道来讲一些读经的内容是为比较深的人预备的。所以呢，如果你是真的是英文叫 stumble upon it， 就是你是不小心撞进来了，你还听不懂，也不要灰心，因为我们关于信仰方面的话题，我们会有其他浅显的节目来给大家谈。那这个是读经，读经还是希望分享我们读经得到亮光，一些涉及到一些神学的问题啊，所以它属于比较深的，这个跟大家有个说明。那好了，那既然我们在讲读经的这个感动啊、经历啊，那你总是要读一下经文。对吧，我们读的是这个 Bible Gateway 上这个中文翻译版本，应该是和合本的现代标点本，它叫 Chinese Union Version Modern Punctuation Simplified。 好了，我们读一下林前14章，得先知讲到圣语，做先知讲到圣语说方言，这是它的一个小标题啊，这是人家的了。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且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这里有个注解，他这个注解说到原文做是说语言，所以呢，有的人有把这翻成是说语言，有的人是把它翻成这个做先知讲道都可以的。我也谈到过这个类似的不同，因为林前十四章，我们最近在读林前，林前十四章就是争议的点，就说到方言呐、预言的恩赐这些相关的争议，不同的教会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很多人对此不想深入探究，也不想有这个相关的争论，这是可理解的。但是有一种说法说，这个方言是最小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追求。那灵运动中有追求方言的恩赐，所以他两派就吵来吵去。那我在我的博士论文里就写到，我说这个观点啊是需要商榷的。为什么一个最小的恩赐，关于要不要教会去讲方言，却给教会带来最大的分裂呢？那除了基督教里面有天主教和新教、更正教这些冲突，历史上冲突500年前以来，马丁路德改教以来产生的两大阵营的对立之外，那在更正教里，那从100年前灵运动开始之后，灵运动的蓬勃发展，据说成长率500倍还是多少倍？从100年前成长到现在，据说灵运动中的基督徒有8亿到9亿，福音派的信徒也逐渐衰减，人数的衰减，据说还有5亿左右。天主教的信徒有13亿左右，当然这都是估计的数字啊。Pew Research Center 也有相关的统计，我在这个论文中也有提到。所以说，现在教会分裂，不光是这个所谓的福音教会，中间分为所谓的福音派和灵恩派，天主教里也是一分人。虽然天主教里接受灵恩的比较少，但据说也有 几亿人，因为它据说有13亿的信徒，所以呢有一亿到两亿人，有人这么说。统计粗略的统计，天主教中接受灵恩的也有一部分人，所以它天主教也是分裂的。所以因此关于我们既然在读临前关于如何认识这些恩赐与生命的关系，我们多次讲的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又要讲生命讲爱，这是我们的目标。但另一方面呢，它这些神给我们的恩赐它是工具，对不对？你将我割草，我可以手拿拔草也可以啊，那累死了。那我有割草的割草机，那就是割起来就快很多了。那你说啊，我高级割草，我讲的割草机多好的事，你说不能拿高级割草机。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割草是它是目的，你手拿拔也可以，割草机也可以，割草机还有很多种，有手推的、电的，很容易电线被缠到。我以前因为这个电的割草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就把那电线割到，还出事故。当然我用了汽油的，汽油的有自动推动的，还有开的，这都每个情景不一样。所以它，我上次临前十三章里也讲了，我们不能因为反对工具而反对工具，因为有人滥用工具，我们就不用工具反对工具。当然我们不能忽视爱，所以它这是整个这个爱与恩赐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接着读，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他心里确实讲出更奥秘，这个我们也多次提过了。但是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是造就安慰劝美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是建造教会。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建造，那么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主说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的教训给他们讲解，对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香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像空气说话了，世上的声音又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们若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如果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是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以他为话外之人。这话外之人，这就是翻的这个很比较拗口的，就是外行了。第二个小点，当求多得建造教会的恩赐。明明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呢，说方言的就当求着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是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这里有人讲用灵歌唱，其实就是方言歌唱，很多人把它理解为方言歌唱。不然你用灵助谢，用方言助谢，在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只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的。为什么我们说灵和方言是互通的呢？或者就 interchange？ 他这个实例里就讲，你用灵助谢，他马上要讲不通方言的人怎么能明白你的话？可见所谓用灵助谢，就是用方言来助谢。你感谢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见到别人，造给别人。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这是保罗说的话。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无拘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律法上记得，主说我要用外邦人舌头和外邦人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而是为信的人。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都说方言，偶然又不通方言的， 或者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内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然后这是到25节了，那下面是26节，是另外一个小段。这个小段的标题叫用恩赐当合意，弟兄们却怎么样？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的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只好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到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而是叫人安静。那最后一段叫妇女不宜在会中讲道，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众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应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了。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然后我们分享我们读经的感动。我讲过了，我们读经的时候是我们在一个聚会中读经，是按照圣经的前后这个顺序，我们来读旧约，然后读新约，旧约一章，新约一章，从创世纪和新约的马太福音开始读的。我们新约读到临前了，临前14章。那我们每次读经呢，不是逐字逐句的解释圣经，而是有圣灵的感动，或者弟兄姊妹提问的时候，然后我们分享一些这些感动。所以每次读经，我们不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完全解经，这个不是我们做的，因为那个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也做不到，而是我们每次的分享一个点或者两个点，圣灵给我们的感动。那这一次的读经感动之后，我整理出来这个文章呢，还是得翻译成英文的，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做成 podcast 来企图帮助美国的弟兄姊妹。多次讲过的是神明确给我印证，多次印证，这是神带领我做的。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就是关于方言和原则的和引领的不同。为什么讲这样一个标题？就是历代以来啊，弟兄姊妹对于认识神的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比如说保罗说，在临前14章讲啊，姊妹不可以讲道，不可以讲话，在聚会中讲话还是可耻的。很多人他就因此呢，他就 literal 的 sense 文本逐字逐句的或者机械，就是不让教会女有女性做牧师。但是灵恩派的教会啊，很多就是比较偏向稍微自由一些，甚至自由派的教会啊，都允许女性做牧师。做头的，所以这就是又是教会的一个分裂了。有些传统教会，女的可以服侍，但是不能做长老，不能做同，不能做这个领袖。所以我以前在我们传统的教会去参加这个长老同工训练的时候，清一色都是男的。所以他这个怎么理解呢？当然，我讲了，在灵恩教会中很多女牧师，我认识的。很多这个约翰威理会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女牧师，所以这个很多还是我的神学院的同学。这些女牧师我接触之后，所以很多人是让我很敬佩，无论是他们对主的奉献啊，以及他们 的爱主啊，以及他们的这个灵命啊，很多都让我这个另眼相看，所以我现在早就不相信说女的不能做牧师这种说法。我知道很多传统教会他依然还在那搞这些东西，但是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这个文中我就分析了保罗的话语，它是有两种情形。有一个时候保罗的话语或者圣经的话语，它是揭示神的性情，就是爱光圣义，什么事都不会变，不可杀人，什么事都不会变，这都是神的原则性的话语的引领。你不会说在东京的时候就可以杀人，你不可能说在南京的时候就可以杀人，不可以杀人。但无论你在东京南京都不可以杀人，你杀人就违反世界，违反律法，是神不许的，违反神的性情。但是有些话语是神的对特定环境下对人的引领的问题，这个引领随着环境的变化它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我多次讲到这个原则，就是有些圣经的话语揭示神的性情，有些是揭示神的引领。我不否定这个神揭示神的性情的东西和神的引领的东西它有时候会重合。比如在旧约中，他这个安息日是神明确让以色列人守的，但是在新约中主耶稣来了之后他就不用守安息日。为什么呢？他在揭示神的性情的方面，就是神是这个爱，神是圣洁的，这个安息日在旧约中他揭示的是神要保守以色列人免受外邦人一样拜偶像的侵袭，能够保证以色列人近前，以至于基督能从以色列的后裔中诞生。圣经中也讲了先知和律法的总纲是基督，就是等基督来了之后，他这个遗文的律法，他这个安息日的律法他就没那么重要。因为什么？安息日是蒙血，是保守以色列人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一头扎在世界里，就是拜偶像了，被世界的忙碌所霸占，而且为神活着。所以为的是带领基督，基督来了之后，他这个所谓的遗文的律法安息日的时候就没那么严格了。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也医病也赶鬼，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时代不同了，引领也不同。但是没有变的是什么？神都是爱，神都是在过去他神的爱是为了保守以色列人不要太犯罪，然后好基督诞生救主，人类这个救主能够诞生。现在人类救主诞生出来了，所以呢神的怜悯的性情就让允许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拯救人。所以呢他就是医病，他可以医病，他也可以赶鬼。所以不变的是神的性情，就是怜悯和爱，变的是神在不同的时代对以色列人和对新约基督徒他的引领。所以他保罗的话在这里讲到怎么不可以说话，是到底是揭示神的性情，上帝不允许女的做牧师，不允许女性在教会内讲话呢，还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难处，一些姊妹有一些难处，所以这句话是保罗对当时哥林多教会实际情况的一些回复，也是神的引领，也是神的话语，但是却是有具体的情景和环境的。所以这个我们不是在做社会文本分析啊，我知道在神学中有一些人所谓的 social content， 所有的都归结为当时的社会情景现在不适用了，所以甚至来否定圣经的权威性。这是自由派的神学里是这样的，我不是自由派，我不是讲这个意思，但是我是在讲明我们理解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能机械，我们不必须分清楚哪些就是神的性情，哪些就是神的引领。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线索，我们来分享我们这次灵前十四章读经的时候得到的感动。当然今天读灵前十四章我们就要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方言会有没有出于圣灵，这是一个姊妹问的问题。就有反对方言的人说道，有些方言人出于仇敌甚至咒诅神，他问我如何理解这个难处。 我对他的回答是，我觉得这样极端的案例可能是存在的，但是一般来说，方言是出于信心的提升，并且帮助我们信心的提升。哎，这个我会再谈到这个问题。方言也是圣灵说话的一个方式，我们不需要恐惧，而是要遵从保罗的教导。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让你见到。这是林前诗的章二十六节讲的。你看，或有，我们不是讲高级方言，而是或有。如果你从来都没有方言，那你这个教会的实际符合神的话吗？我们要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让为见证。因为保罗明令禁止信徒，不要禁止信徒，告诉信明令劝诫信徒不要禁止讲方言。但是很多教会现在是禁止讲方言。我们不是说陈明这个方言的问题，就叫你天天讲方言不干别的，不是，完全的误会。只是保罗说不可禁止讲方言。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个姊妹问，就保罗为什么不允许女性在教会讲话？是十四章三十四节。我当时回答就是跟我刚才开头的话一样，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话语是在接受神的原则，神的性情，爱光圣义，这是一个方面。哪些呢？哪些是神借着保罗或者借着其他的使徒，借着其他的话语的出口，在某种具体的情况中对信徒或对某个群体的特殊的引领，所以这个是可以变的，引领是可以变的，性情是不会变的。我觉得本章一至二十六节就是保罗在解释他认为从神得到的感动关于预言和方言的一般的原则性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不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是引领的问题呢，却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需要变化，知道吗？特别是传统禁锢了人的思维，基督教的传统禁锢了人的思维之后，很多人不敢打破传统的教训和本宗派的创始人的规定的一些规则，就被限制了，很多时候甚至没有自由。所以这种情景中，所以就需要打破，我们勇敢要打破传统，人的一切的传统，拦阻圣灵自由运行的一切的传统都要勇敢打破。但是呢，接着神的性情、神的原则的一切的精华呢，我们都要继承，明白了吗？好了，我们来分享第一个点：方言可以出于邪灵吗？这是一个很多的福音派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谈到。圣灵的浇灌呢、和方言，他们就说你可不要向圣灵敞开，接受圣灵浇灌，一旦你接受邪灵怎么办？你不要说方言，你说方言，撒旦会欺骗你，给你假的方言。所以这就是反对灵命中的反对接受圣灵浇灌这个方言的这个特别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常流行的一种观点。那这个姊妹呢，就是福音派得救的。是传统上接受唐崇恩牧师和所谓的这个归正神学加尔文这样的教训的背景，但是他接因为我的影响接受了圣灵的浇灌，也说方言，但是他对方言问题有些困惑。他提问说，一个讲方言的牧师鼓励他变化方言，就是不同的方式来祷告，但是在他的经历里，他只有方言这些简单的重复的字句，这是正常的嘛？那当然，以我有限的个人经历对他的回复是，我感觉这是正常的，因为很多人得到最初的方言祷告之后的语言，这个言语都是一些简单的字节和重复的话语，或许都是简单的赞美神的话语。因为保罗说到方言的一个功能就是赞美或者感谢神。我为什么要讲呢？我们要讲方言，很多人对此有很多的误会。保罗在十七节说到方言的时候说，你固然感谢的好，无奈别人得不到建造， 可见方言祷告的一个功能就是感谢。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说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经说我们要凡事谢恩，也提到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以弗所书5:20。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实际经历来说，我们很难做到不住的祷告和凡事谢恩 unceasingly pray unceasingly， 因为很多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常常感谢父神，因此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这个帮助的方法之一就是方言，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祷告，因此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罗马书8:26，一些人把叹息解释为方言，当然这个有争议的。但是呢，实际的情形就是这个代求有的时候是我们借着方言祷告，但是圣灵会替我们祷告我们想不出来的祷告，或者替我们仇敌祷告，我们不愿意替我们仇敌祷告，因为情感受到伤害，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也没有想到替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祷告，或者说对某些事情祷告，好像赞美父神啊，赞美。所以当我们讲方言的时候，看似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是圣灵却有自由借着我们的口用方言来代求，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所以这个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心思就不起作用，而是我们灵来祷告，这是14节讲到的。当我们用方言来祷告的时候就给圣灵的自由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肢体降服于神，就是我们的舌头是最这个雅各书讲的最难驯服的一个肢体。当我们的舌头借着信心中降服于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借着我们的舌头发出合适的发表和祷告。所以这是方言的一个根本的意思，就方言的一个根本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在我们不愿意替仇敌祷告的时候，就发出与仇敌祷告的呼愿，因为你自己心思不明白了，就绕过了你的心思。或者是说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有些点我们想不到为自己祷告，圣灵就借着替我们祷告，比如说某项软弱，或者我们某项黑暗，我们的心被蒙蔽，我们的魂不知道，但是圣灵会借这个方言的祷告与替我们代祷，为我们某一项在黑暗的点祷告，我们心思的悟性不明白的地方祷告。因为你心思悟性不明白，所以你不会想着去哪里祷告。所以他这个方言的祷告本质上是在赞美神，和圣灵借着我们的口来替我们祷告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我们软弱不能祷告的事情，这叫方言的祷告。这个姊妹还提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有的牧师是不反对讲方言，反对讲方言的。这之前上面人不反对讲方言的人说你这个过于简单，有的人说是反对他讲方言，就说方言可能是借着邪灵来的，你可不能用方言祷告，你祷告的时候邪灵就会附身哦。就这些话，这自媒体也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当然可能了，有没有邪灵附身的，有没有被邪灵影响的，当然有，你否定的自然是不是说实话。我说这个道理就好像开车会不会开在沟里，会不会死掉，当然有人啊，开车开在沟里，开车出事故的人车祸的人多了，但是这是不是意味我们就不可以开车了呢？那肯定不是。我见过一些初学开车的人都不敢开高速公路，但是他多练习啊，走走local 啊地方道路，慢慢就敢于开高速公路了。其实呢发现呢，等他们上高速公路之后，比 local 开 local 还更方便，因为车少，车流速度快，道路状况也好，反而高速更好开。所以呢他们为什么敢上高速呢？因为他们开车开多了，信心增加。方言我们讲方言也是一样，当我们的信心提升之后才会得到方言祷告语的语言的变化， 或者是增加不同的方言的语祷告语言，这个就是它是相互相成的。这就是我回答一个方言的问题。很多人对方言有误会，完全不了解，就听了一些教训，方言可能出于邪灵。保罗说了，我讲方言比你众人更多。那如果方言都不对，他干嘛呀？你还要讲方言比众人更多？第二个，保罗明讲说不要禁止讲方言。现在很多教会就是明明禁止讲方言，虽然说不规定这样，你讲方言他就觉得你神经病啊，被邪灵控制了。这完全都扭曲了保罗的话，完全扭曲了神的话。再说，我并不是让你叽里咕噜在教会里就讲个方言，没完。保罗只是反对，在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情况下，叽里咕噜讲个不完，好，别人不懂，半跌了别人，这是保罗所顾虑的、所反对的。而是保罗在总结的时候，他说：或有诗歌，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就是这是神十八般武器、十八般恩赐中的一个武器，就好像他要拿枪，他要拿矛，他要拿刀。你现在规定那猪八戒要拿耙子，你就规定说不可以拿耙子。那我说这个不是圣经原文的意思，圣经原文的意思是或拿耙子，或拿枪，或拿刀，或拿棍棒，十八般武艺，根据你自己的能力、爱好和恩赐，你或有这个，或有那个，然后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属灵的征战，打败仇敌，然后见到基督的身体。那现在你觉得你就说不可以用耙子，因为耙子是猪八戒用的，非常难看，或者说是怎么样？你讲个理由。我并不是这样说哦，每个人都必须拿耙子，不是这个意思。很多这个方言的恩赐是仇敌最恐惧的一个恩赐之一，因此他就不断的扭曲这个真理。圣经的话的意思，可以用棍，可以用棒，可以用耙子，可以用刀，可以用红缨枪，十八般武器，根据你圣灵赐给你恩赐的需要，自由的运用。但现在他已经规定了，就是谁拿耙子我就跟谁没完，谁讲方言就是神经病，谁讲方言就是邪灵控制。这就完全完全扭曲了神的话语，扭曲了保罗的话语。保罗从来没这么说，保罗说或有诗歌，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为建造，不可禁止讲方言。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只不过他说不要在别人不通方言的情况下叽里咕噜，不考虑别人讲个没完，这就是这个意思。好了，第二个小点就是方言信心的提升。我们接受圣灵浇灌是基督徒信心的一个飞跃。我在地方教会就召会者做，他们认为是说我们自从信主受浸的那一刻，就我们在自从五旬节圣灵浇灌那一刻，就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就一次永远浇灌，我们现在只要借着信心支取它。但是言而言这个讲的不是很清楚，我在地方教会寻求圣灵的浇灌和充满就一直得不到，因为这不清楚，因为他这个必须是第二次的经历，第二次的祝福。很多反对圣灵浇灌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担心，如果我接受圣灵浇灌，会不会小心？会不会不小心接受邪灵？这种情况完全出于恐惧。因为路加福音十一章明确提到，地上的父亲呢，在我们祈求鱼的时候，不会给我们蛇；吃面包的时候，不会给我们舌头；我们祈求鸡蛋的时候，不会给我们蝎子。他就说，那当我们祈求他的时候，他岂不赐给我们圣灵吗？这是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他是比喻，他就说，地上的父亲不好，上天不会把坏东西给你。可是你天上的父亲不是更好吗？你向天父祷告的时候，他不岂赐圣灵给你吗？你看这意思就很明确了。我就是从读路加福音十一章得到感动，然后得到信心的提升。那里明确说到，天父在我们祈求的时候会赐给我们圣灵。换句话说，我读的时候一下得到信心了。只要我真心祈求天父赐圣灵给我们，真心祈求耶稣基督用圣灵浇灌我，我就凭着信心，我就相信，我就得着了，我得着的圣灵，不是邪灵。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章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因为我祈求天父的时候，天父是好的天父，他一定会赐圣灵给我。你现在 已经对神产生怀疑了，我祷告天父用圣灵充满我，天父来了一个邪灵，你这简直是侮辱神，不信的恶心的。地上的父亲，你给他要面包吃的时候不会给你石头，要鱼的时候不会给你蛇，要鸡蛋的时候不会给蝎子，然后你现在求天父给你圣灵，天父给你邪灵，你看看，完全是没有信心。这种教导说，我一祷告接受圣灵的浇灌就得到邪灵了，真的是不信的恶性的。所以我们信心要提升，我们能接受圣灵的浇灌，信心第一个提升。我们基督徒其实每一步都是信心，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对不对？你也没见过主，大多数人没见过主，但人家说主是救恩，那你就相信了。就像彼得说的，我虽然没见过他，就是爱他，对吧？心里或者脸上有说不出的满有荣光的喜乐，他是个信心的飞跃。很多人他不能信主，他就是为什么我信主耶稣基督呢？我都没见过他，为什么我把我的命运交给一个我都不知道是存在的，是不是存在的神呢？所以他基督徒第一步的是信心的飞跃，这是第一步。我们就基督徒的经历这个信心的飞跃才能得救。主耶稣的救恩早就预表了，为什么很多人他不能接受呢？因为他没有这个信心的飞跃。除了这个得救需要信心的飞跃之后，我们得救之后还有第二步信心的飞跃，就是圣灵的浇灌。使徒约翰说，我是把你浸在水里，那还要来了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把你浸在圣灵与火里。到现在了，很多人传讲约翰的福音的时候，就跟使徒行传那些是那叫什么来着亚波罗一样，他只懂得约翰的经，约翰经就是要悔改，这悔改是第一方面。可是人家约翰可不是这么传的，使徒约翰传的是说你要悔改，神的国进了。第二个说，主耶稣要来，要把你浸在圣灵与火里。所以很多人反对圣灵的浸，反对圣灵的浇灌，都是偏颇的，因为没有得到第二步信心的飞跃。主耶稣也说啊，你们跟门徒说，你们到耶路撒冷等候我，领后从父的应许圣灵的浇灌你们的事情，对不对？主耶稣在地上被这个要定死的时候，他说里面何等困迫，好像一把火一样，把他浇在了地上。主耶稣他把我们浸在圣灵的火里。约翰福音二十章讲的说，你们受圣灵，就是门徒因为害怕犹太人关在门里，主耶稣穿墙而过向他们显现，说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生命，就好像篮球打了气一样，它充满，里面充满。可是主耶稣又找到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先在我之前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圣灵，天父的应许圣灵浇灌你，那个是使徒行传，那个圣灵要浇灌，也像篮球一样，你要拍外面这个力量拍上，就篮球弹起来。如果光篮球里面有气，它不没有外面拍，它怎么能弹起来？当然我们知道里面没气，你再拍也弹不起来。所以它这个里面充满，外面浇灌，它像打篮球一样，里面有气，外面空气中也要有气，也要打。里面的充满实际上福音二十章的充满，外面圣灵的浇灌是使徒行传的浇灌，它给我们里面是给我们生命，外面是给我们能力和恩赐。所以它这个圣灵的浇灌是我们要第二次信心的飞跃。除了这个第二次信心的飞跃之外，基督徒还有第三次信心的飞跃，就是说，我受了圣灵浇灌，很多人还不敢讲方言。我们需要第三次信心的飞跃，因为你讲方言你又不懂，还有这种各种错误的教导，说你讲方言就是邪灵。这些情景的时候，所以你要第三次信心的飞跃，因为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讲，就当他们开口的时候，圣灵赐方言的发表给他，就好像水龙头一样，水龙头只是负责开口，水龙头有水吗？水龙头没水， 水龙头负责开口，水龙头的水来自自来水厂，来自它里面的流通。如果自来水龙头是有生命的话，人一人感觉水龙头说：“哎呀，我怎么能够有里面有圣灵的充满？我怎么能出方言？我怎么能出水呢？我出点水啊！我也没水，我只不过是个铁疙瘩，我是个水龙头。”他就不开口，他就不开口，他就永远没有水龙头里面流出的活水。换句话，有一天他就明白，哦，其实我只不过是个口。我这口一开，这水就会流，甚至开始的时候，像那个姊妹讲的，甚至一些简单的字句啊、方言啊、重复的话语，我都心思都不明白。就好像这个水龙头长期不用之后啊，它这个一开的时候，这个水刺啊、水锈啊，就滴滴滴滴流，流通也不畅，因为里面有堵塞。但是它只要肯开口，一直的流，一直流，活水就会有一天就会流出来，对不对？主耶稣说。耶稣站着，在那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信的是我的人，他们的有一天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了，无论主耶稣自己，或者我们基督徒啊，信主他了，我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了，我现在他，我腹中怎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腹中怎么流着活水江河？我是喷水吗？我是喷灵吗？我这样说话的时候，你可以灵力感觉到，但是你看到灵了吗？灵像风一样，主耶稣讲，他随你看不到风动，你看到树梢在动。但是人随着意风如何这个树如何飞，风一直吹，那么人的意思也是圣灵的灵动，就是这主耶稣作为，你怎么看到圣灵呢？就你感动之后，你灵感动之后，再来把圣灵运行表彰出来，除非圣灵开你的属灵眼睛，看到圣灵的形象和工作，这些这是个情形。那你说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它是流出什么江河来？它就是比喻圣灵，但是圣灵呢，就是话。当我在这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灵力得到感动，话就变成了灵。但是我有的时候圣灵给我感动，他是当了，他这个灵一下给我有感动，哎呦，我马上心思明白，就然后我就借着悟性，这个话讲出来，哎，灵可以变成话，话变成了灵，它是这样一个功能。所以灵也好，话也好，方言只不过是话的一种，是一种我们心思不懂的话，它是又里面有灵，又有话。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不是光指方言祷告，我们在由圣灵所感的这种感动来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就好像腹中有个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的，对不对？我只是这个比喻，你圣灵怎么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喷水吗？喷灵吗？喷油吗？不是的，他是说，当我们借着我们的口，把神的话，无论是心思明白的话，或者心思不能明白的方言的说话的时候，就好像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一样，活水的江河。我们负责开口，像那水龙头一样，圣灵负责供应水流，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另外一个飞跃。因为我们说出方言呢，往往是我们心思不能理解的话，因此产生怀疑，它是非常难免的。特别当别人不懂方言这个奥秘的时候，把这样怀疑的话语注射到我们心思里的时候，我们难免信心就会受到动摇。我们会问自己啊，如果我说的方言数字邪灵怎么办呢？对不对？我不是说在这种邪灵没有讲吗？邪灵任何事都讲吗？中医有讲吗？西医有讲吗？所有有利可图的地方都有一个讲吗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在使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经历第三次信心的飞跃。我们凭着信心得救，凭着信心接受圣灵浇灌。我们接受了圣灵浇灌之后，我们就凭着信心，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会赐给我们发表。我们一讲就流出活水江河，我本来觉得是啦啦啦啦啦啦，我本来觉得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因为我经历这个方言祷告，我是福音派13年教聚会生活，都不懂方言。后来神带领我经历圣灵浇灌方言祷告，我常常每天都有方言祷告。我是私下的祷告，我不是在聚会中影响别人的祷告。这个 这给你的这个信心的分享。所以我是从经历来讲，很多弟兄姊妹不明白圣灵的教导，不明白方言，所以在教会中的冲突，有一个人讲的很清楚，教会中的矛盾另在源头是这个，不接受圣灵浇灌的人和不理解圣灵的运行的人逼迫那些接受了圣灵浇灌的圣灵的运行的人。这个讲的是虽然是话糙，但是真的是符合我的经历的。一个不明白神的灵的运行或者知识道理，法利赛人的灵特别容易反对那些跟着神的灵带领的人。好了，这是第一个点，我们讲了方言可以出于邪灵嘛。你看很多人都很多的误会，不去寻求。我把我自己接受圣灵的浇灌讲方言的经历，我录成几十集的视频放在 YouTube 上，你搜索雅鲁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浸圣灵的浇灌和方言，这些你都会出来，都可以去油管上找到。好了，我们第二点讲关于方言和预言的原则。我认为林前十四章一至二十六节是保罗在阐述他对方言预言一般的原则性认识，原则性的认识，就是介于神的性情或者原则喷子的问题。什么是原则性的认识呢？原则性的认识就是不会随着时间环境地点变化而有所不同。比如神是爱，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神是爱这个原则不会因着时间地点和环境的不同而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即使神是爱，神爱他的每一个儿女，但是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引领却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把神的 A 的引领就固化在神的 B 的人身上，这个是不可以的。这就是神的原则和引领的不同。很多人在保罗对保罗在灵前十四章关于方言预言以及女性不可以提问等不可以在教会讲话等话有很多的困惑，就是可能没有分清楚保罗的首先阐明了关于方言和预言的原则一节至二十六节，然后对哥林多教会特殊的关于方言和预言以及女性讲话一些具体的引领，它都是神的引领，神的话，但确实有环境了，有背景。二十七节至三十八节。好了，我们先谈谈第一个，如何解释关于方言和预言的基本原则。这是我读经的时候第一次得到圣灵的感动。预言的第一条原则是什么？就是这先知讲的第一条原则是什么？第一条原则就是爱与属灵恩赐和预言的关系。保罗在第一节持续截取灵前十三章关于爱的主题来说，你们要追求爱，但是更要切慕属灵恩赐，尤其要切慕法语言。好了，很多人说以爱的名义来反对追求属灵恩赐和法语言，可这不是保罗说的话。保罗说，他们说我们只要追求圣灵的果子包括爱，但我们不需要圣灵恩赐，因为圣灵恩赐有争议，而且呢容易被仇敌利用，所以呢我们不要谈恩赐，恩赐不存在了，今天不存在了。但这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话，他扭曲了保罗的话。保罗说什么？要追求爱，更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尤其要切慕法语语言。人家讲的说那个尤其要，就是说 desperate， 就是这个非常非常迫切。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关于预言，法语言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就是预言，它的目的是建造安慰和鼓励。我们固然需要在生活中追求和活出爱，但是你如何让别人感受到爱呢？很多人他都没有感觉到什么，不知道神的存在，所以这个就不可或缺需要这个预言的恩赐。当我们在通过预言或者是先知讲的说出人心中的隐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匍匐在地说：“哦，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这是十四节十四章临近十四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描绘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预言，当然包括翻译出来的方言，它成了一个工具和桥梁，把人和神的爱连接起来。预言的恩赐或先知性的恩赐是什么？就是说不仅我们认识神的爱，但是呢，我们通过发语言，通过这先知讲到，我们把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或者预言的话语，来讲给这个人， 当我们讲见他的时候，他就震惊，哎，我心中的隐性你怎么知道？你又不认识我。我说哦，这是上帝感动我的。他说哦，上帝真存在。所以他，我说上帝不但存在，上帝爱你，所以感动我这个。所以他等于这个三角关系。当我们操练着恩赐，从神得到感动，发预言给人的时候，就把神的爱跟他有一个碰撞，跟他有个连接。这就是发预言恩赐的第二个原则。那好，方言我们也讲几条原则。方言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对神说话爱神，因为灵言十四章二节说，那说方言的人不是对人说，而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你看，这是十四章二节讲。换句话说，如果方言的主要原则是对神说话，因此保罗说啊，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哎，这就 make sense 了。以及他灵后五章十三节说。啊，我在人面前谨守，我不会去折腾，但我在神面前癫狂啊，这个说法就很有逻辑。保罗鼓励大家多向神祷告，多对神说话。他说你可以借着心思说话，可以借着心思唱歌来赞美神，也可以借着方言或者灵的语言来赞美神和歌唱。这是十四章十五节讲，这是方言的第一个原则和功用。因为方言主要原则的功用不是让你懂，也不是让别人懂，而是你对神说话，对神说各样的奥秘，对神倾诉你对他的爱怒吐意。然后我都语言都不能表达，神啊，我真爱你，或者说我因为爱你，我愿意替别人代求，我就咕噜吧唧嘀哩说完嘛叭叭哒的，我就感觉圣灵帮助我带动我，与圣灵带着我，帮同我与主耶稣交通，与天父交通。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讲，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一位灵的交通，可以进前到父神的面前。你怎么借着一位灵的交通，更多进前到父神的面前呢？其中一个原则就是借着我们方言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不但借着我们，带着我们的灵与主耶稣与天父的交通，就不断的进前到父神的面前。方言的第一个原则就是私下的时候与神爱里倾心吐意。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功用。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功用就是方言，它不是非得让人懂，而是这个，而是这方言，因为方言不能让人懂，就不鼓励甚至禁止信徒讲方言，这个完全错误。就是意思是说，哦，你不可以神与神说悄悄话啊。说方言就是第一个功用，就是我与神说悄悄话。别人不懂，撒旦也懂，所以这就是撒旦极力反对方言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当你与神说悄悄话的时候，神会给你更多的感动，你与神的关系会更亲密，当然其他的恩赐会更显明等等等等。但恩赐只是后面的事情，方言的第一个功用是与神说悄悄话，别人不懂。所以这是方言第一个原则，就是对神说话。这个原则就属于全心全魂并全心思爱主你的神。保罗说，哦，我在神面前癫狂，就是我讲方言比众人更多，我全心全思，我连我的心思都不能表达我对神爱的时候，哦，我方言就自动就出来了。明白了吗？这是方言的第一个原则。方言第二个原则是什么？他顾到别人，特别是顾到不通方言的人。如果别人不通方言，你固然感谢赞美的好，你跟神讲的嗨的不行，但是他不懂方言，他不知道方言怎么回事，他就在建造，甚至会办点事，预防神经病。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就说，你讲方言在聚会中，在公开场合就要有所限制，不能咕哩咕哩叽里咕啦讲个没完。如果你真有从神得到的方言的感动，要翻出来，而且讲话不要讲那么多人讲方言，对着两三个人，而且最好翻出来。这就属于爱邻舍如同爱自己，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的范畴。马太福音22:37-40记载，耶稣对一个律法师说，你要全心全心全心传全魂并全心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其次也相仿，要爱邻舍如同自己。就有个律法师挑战主耶稣说，诫命哪个最大？主耶稣说，爱神爱人 这是两条最大的界面。爱神爱灵神如同自己，然后主耶稣说一切律法和先知教义都基于这两条界面，对不对？当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讲了神爱我们，当玛利亚献上香膏的时候表明我们爱神，他这都是两方面。所以主耶稣明确说到最大的两条界面就是爱神爱人，这是律法先知的总纲，这是十诫的总纲。当我们常常借着方言祷告赞美神的时候，就是比羊买撒在神面前癫狂，我就在爱神。当我爱神的时候，这个人就是神知道的，灵前八章三节。这是我私下的时候，你谁能拦阻我私下讲方言？现在教会都因为不传讲的真理，剥夺了信徒与神说悄悄话的一个操练。但是呢，当我在聚会的时候，在教会里，我因为顾到别人，我避免在某些场合说方言，说人家不懂的话，我就是在爱人，我是顾到我的邻舍。因此，关于方言的原则，其实就和耶稣讲的所有律法先知教义更有一致的，就是我们爱神，所以我们要讲方言；我们爱人，所以我们某些场合要不讲方言。这是林前四章保罗陈明的关于讲方言和法语言的原则的问题，就是说。和主耶稣的教导一样，爱神爱人，我爱神，所以我疯狂讲方言。我因为爱人，我就在聚会中，我考虑到别人，我不乱讲方言。这是和整个圣经的原则都一致的。不光方言如此，关于爱和预言的恩赐也是一样。追求爱，以及神对神借的方言说奥秘的话，都是爱神。但是我发预言呢？我为什么发预言？但很多人错误的觉得，哦，我发预言证明我是先知，证明我有恩赐，证明上帝对我说完我了不起，你就完全错了。发预言是什么？我爱人，我知道神爱我，我知道神爱你，但是你不知道啊。所以我把神给我这个感动分享给你的时候，就所谓在做先知讲道的时候，我就希望把神的爱给你一个主观的经历，像触电一样，我像我打火一样，我从神是接着电源，他电你一下，你一电说，哎呀，真的是有神呐、啊！因为他讲了一些话，除非他从神得了感动，我不知道了，我心中的隐形被揭示出来，因此神真的在你们中间了、啊，这是发预言的目的。追求爱是第一条原则，我们爱神，追求发预言、翻方言和。某些场合下不讲方言，都是为让人能懂，顾到别人的感觉。因此，无论追求说预言和翻方言，它根本的原则就是两条：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因此，保罗在文中极力鼓励说方言的时候翻出来，以及发预言的时候，他都目的是顾到人和爱人。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私底下疯狂的爱神呢、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对方言知之甚少，人云亦云，人家反对你就反对，根本不了解上帝给了我们多大的一个恩赐和智慧。因为方言主要的功用是我们得圣灵浇灌之后，可以借着方言祷告，与神天父、与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交通有更亲密的交通。方言第三个原则是什么？见到自己，十四章四节讲，他说了，我讲方言见到自己啊，预言是见到别人，见到教会，所以不要讲方言，因为方言只见到自己，好自私哦。这是我们原来福音派的教会都这么讲的哦，我们要见到教会哦，你不能见到自己哦，你好自私哦。这不是这样的，见到自己他不是见到自己的肉体。犹大书讲得很清楚的，我们要时时在圣灵里祷告，在至圣的信仰见到自己，还是见到自己的灵，一无不扫，回扫天下。当我们向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灵生命得到成长，信心又得到增加，我们灵会得建造的强壮，好像肌肉练习一样。我们每个人灵力强壮了之后，教会才能得建造。教会不能得建造的原因就是忽略其中一个原因，不是所有的原因，忽略个人信徒 灵的建造提升，但是灵的建造提升并不只有方言一个方法，方言其中一个方法，对不对？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话，凡事都当为建造。所以我们不建造自己，都信徒不可以啊建造自己的灵，将会怎么样？而且这个又引去神的话，人家讲方言建造自己的灵。虽然教会中有一些人因着肉体滥用方言，但不代表方言本身的功用建造自己的肉体，方言本身的功用建造自己的灵，好不好？就完全扭曲神的话语。所以呢，在14章26节，我认为保罗第一段就结束了，他把所有的关于预言方言的原则讲清清楚楚之后，他就总结说：保罗弟兄们，保罗说弟兄们，这怎么样啊？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啊，个人会有诗歌啊，会有教训啊，会有启示啊，会有方言啊，会有翻出来的话，对不对？凡事都要为建造哦。你不要反禁止讲方言啊、哦，你不要乱讲方言哦。你私下讲讲个没完，你像我讲一样多可以的哦，与神交通哦。但是呢，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要顾到别人的感觉哦。这是讲，所以这是26节，是第一段保罗四期讲的原则性的神的性情的 principle 的。关于发预言和讲方言的一个原则，他讲完了，他讲完了原则，他就说啊，好吧，格林的教会有些问题，我继续对付一下。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可以讲方言，在神面前癫狂；我们爱人，所以我们在教会中不要乱讲方言，顶多两三个人，最好翻出来。当我们的聚集一起的，只要任何方法，只要能见到别人，甚至方言翻出来的话。都能拿出来使用，不可以禁止讲方言。这是保罗关于预言方言的原则性的陈述，到26节就结束了。从27节到本章下一阶段，好像到这个38节39节的时候，这第二段的时候，就是保罗对于在哥林多教会讲方言啊、发预言以及姊妹可不可以讲话一些具体的引领。也是神给他们的引领，但是他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环境、具体问题一些答复。为什么我认为27节他也就是保罗四句从他对方言和预言的原则性的解释转到他对个人的教会具体的引领呢？这个具体引领首先他不违反我们第一段讲到的他的基本原则，但是呢，在不违反神基本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根据环境、时间、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处理不同。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开始是保罗开始在哥林多教会他的情景中讲了一些神的特别引领的，是 leading， 神的引领是可以变的。我们来看这个经文，27节说：若有人讲方言，至少两个人，至少三个人，就要轮流的说，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我在聚会中就反问大家，我说：请问这句话是表明保罗对方言的一般原则呢，还是对哥林多教会特殊的引领？我认为是特殊的引领，为什么呢？请你思考一下，哥林多教会当年有多少信徒？12人，他每次聚会多长时间？我们假设有100信徒，每次聚会3个小时。那在这样的情景中，最少两三个人说方言，而且比较合适，而且最好翻出来。那现在如果假设你到韩国张宏基的教会，他有一个大的聚会，他50万人一起聚会，假如我只是举个例子。然后聚会3个星期，那你这样他是灵恩派的教会，那你这样的情形中也是跟格林教会进行的吗？只能三个人讲方言吗？他30天聚会也是专门这么讲吗？举个例子，他就不同了。为什么？时间不同了，人数不同，或许有更多人说方言。那如果当时格林教会是10000个信徒、100万个信徒，保罗也是这样的引领吗？然后只能两三个人，有100万人举行大会，也只能两三个人讲方言吗？他是在那种情形下，他那个百十来号人，我们讲啊，他的那种情形中，一个引领。所以呢，我们讲的时间人数不同，他就会有不同。他搬出来是要顾到别人，讲到上面原则性的是爱人，对的，顾到人和爱我们的灵舍。但是不是两三个人讲方言，这就需要商榷了。它原则性的问题就是我们要顾到别人的感受，但是呢，引领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到多少人聚会，聚会多长时间，我们多大的规模，它这个是可以变的。 所以我们不可机械的对待神的话。历代以来啊，基督徒在理解神的话的问题上产生很多的争议，所谓解经的争议，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人没有开启，无法区别哪些是神的话的性情，接着神的性情，接着神的原则的话，哪些话接着在某些人中，对某些具体环境中一些具体的引领，我们不可以违反神的原则这种东西。比如我们不可以不爱人，不可以去杀人，你什么情况下谁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窃，不可以撒谎，这种原则性的东西不会变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神在某种情形中特殊的引领，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神普遍的原则。你比如说摩西允许以色列人休妻，以色列人就把它当作神的原则，哦，这是神允许我许可我休妻的，就还挑战主耶稣。主耶稣明明的把明明白白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当然心硬，摩西暂时允许你神起初设立不是这样的，神配偶的不可以分开。这是马太福音19:38-39的故事。那这个以色列人就把神在某个时期借着摩西对他们软弱的顾念是一个特殊的引领，甚至对人软弱的容让当作神的原则来滥用。很多人就说啊，怎么旧约中雅各还有两个老婆，亚伯拉罕啊几个老婆，然后一夫多妻，大卫有那么多老婆，所罗门那么多老婆，所以呢哈，这就证明神不反对一夫多妻制的。这个也是把神某个事情的对人软弱的容让，或者说一种特殊的情景的引领的问题，然后呢当做一个神的原则。神的原则不是这样，神的原则是神所配偶的不可分开，一夫一妻。那很多人说啊，大卫这个犯罪之后，神派拿单那跟他说啊，你老婆不够，你要再要我还给你，何必去抢夺人家乌利亚的。我的意思是说啊，神不反对一夫多妻制，神还给大卫可以给大卫更多的老婆。他这个就是这个错误。神的性情是一夫一妻要贞洁，但是神在某个人软弱的时候，神有一定的容量。比如流变啊，马拉西半支派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另外一个支派，他们在约旦河东不往西走了，神也容忍他们。但不是神的美善的旨意啊，对不对？这不是神的原则啊。所以保罗在27-4的话，他有没有语境？我想是有语境的，有 context。因为哥伦的教会有一些哥伦的信教会的信徒呢，所以呢，在操练方面的话，预言的恩赐实际上他都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者是误用。因此，保罗企图在这一段经典里对他们的行为有所纠正。28说，没有人翻方言就保持静默。29说，两三个人发预言，其他要明辨。30说，如果别人得到启示，要给他们机会说话，甚至先说话的人都要静默。31-33说，每个人都可以发预言，但是不要混乱，因为先知的灵是服从先知的，而且神不是混乱的。可见这些话都是在对付哥林多教会在操练方言和预言恩赐上的一些混乱的情形而提出的具体的引领。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呢，再提出妇女不可以在教会中说话，它就有语境了。关于妇女不可以在聚会中说话放在这个语境里，其实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特殊情形的引领，并不是讲到神一般的原则，就是神不允许女性在教会说话做牧师，这有人这么解释。因为保罗的其他的书信中还称赞很多姊妹的同工，比如在罗马书10章一节称赞女执事腓比，他还称一些称赞很多的姊妹，像雅居拉、百居拉这些夫妇，都称赞，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说他们是信心的榜样。所以你不能因为保罗在这种情景下一些引领的问题，就指明保罗歧视女性，不允许女性做头，圣经啊，他只是他，我认为他是语境的。我认为姊妹不可以说话，保罗在这里讲的姊妹不可以说话，不是保罗认为的什么一般的原则，而是在哥伦多教会当时混乱情形中一些特殊的引领。 对不对？比如说在本章，在保罗谈到妇女，在句子中信莫不要说话的时候，还特别提到神的话其实从你们来的吗？其实带领到你们吗？这是14章36节讲。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可能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些姊妹过于骄傲，甚至认为神的话带领到他们，就是姊妹们。因为保罗的批评话是针对这个语境，虽然34节下半说的他们乃要服从，正如律法所说的，但是这个也不能够佐证律法不许可女性说话。律法的确要求女子服从男子，但是律法并没有规定女子不可以说话，甚至律法最初的规定中没有女子可以继承财产的这个父亲家产的规定。但是虚弱非他的女儿们因此上诉于摩西和神，神在律法中就明确再加上一条规定，就是家庭如果没有男子，女子可以继承财产。甚至希伯非哈成，你读我们民数记的读经的记录，你看我们对希伯非哈的女儿的分析，希伯非哈的女儿成了信心的榜样，可见神的律法没有歧视女性，对不对？你认为神的律法或者保罗的话歧视的女性，是因为你歧视女性，在你心灵中的一个你的心灵扭曲了，你在你解释中的一个反应。如果你真的不歧视女性的话，你就不会就是这样解释，你只不过用神的话来印证你自己的偏见，对不对？我们知道很多人教会以此来解释女性不可以做牧师，不可以做传道，只能做传道不能做牧师等等等等，或者还有一些传统上的美国白人教会解释说保罗对于奴隶的话，保罗自己的身份的话认为保罗认同奴隶制以及神认同奴隶制都犯了错误，那是只是神在某个时间特殊情景中对人社会的奴隶制的情况下对人软弱的一个容让，就好像摩西暂时允许人休妻一样，这并不是神起初的规定。神起初的规定是人人平等，天赋人权，不是说神的性情如旧人最反对欺负孤儿寡母的最反对欺压奴隶。你看这洗年的规定，就是到时候奴隶要释放得自由，那你为什么说神还暂时允许在洗年的期间允许奴隶呢？因为他们有很大的错，他卖身为奴了，他神是公义的，但是神最初的原则性性情是不希望弟兄奴役弟兄的，但是他某种特殊的情景中人堕落了，他神暂时许可这种情形，他那个就是神在某种环境中的一种默许或者引领，不是神原则。所以好了，我们就讲几例。39节保罗说提醒大家要轻不发预言了，也不要禁止说方言了，这是39节，他又回到原则性问题。40节说凡是端正有秩序，本章到此结束。所以我们再重申上面几个段落的不同。林前14章1至26节是在保罗陈述关于方言、预言等恩赐事情的一般原则。这个原则归根结底讲了2点，就是爱神，疯狂的爱神，可以讲方言，私下讲方言讲个没完。爱人，在教会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就不要显明显摆啊，我会讲方言，我有恩赐，而是呢谨守，在人面前谨守，顾到别人的感受，爱人，这就是讲方言预言的原则，归到底就是耶稣讲的爱神爱人。27节至38节，根据哥林多教会后来的情形给出具体的引领。你姊妹可不可以讲话？你们讲话两个人还是三个人？要不要翻出来？等等等等，具体引领。那39节到40节的又回到关于方言发预言的时候，方言一般原则。就是说大家要听不发预言哦，但是不要禁止说方言哦，反正端正有秩序哦，明白了吗？我们要爱神哦，可以讲方言哦，我们要爱人哦，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不懂特别有人不懂的时候就不要在这叽里呱啦讲个不停哦，私下讲就好了哦。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章的话的意思，很多人就把人家保罗的话给扭曲了。所以呢，接着神的原则的话，爱神爱人永远不变，绝对不可以改变，全心全意全魂全心是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么某些环境中的具体引领，姊妹可不可以讲话？ 一定要根据环境仰望圣灵不同的经历，千万千万不可机械对待神的话语，不能把神对某个时候人软弱的容让当作神一般的原则。我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另外一篇文章上，我说早期的这个中国农村的教会，男的都去打工去了，赚钱去了，都不在农村，所以那个时候圣灵的工作在农村那个教会的复兴，我在我们老家农村去看，都是姊妹在带头，姊妹就讲道，姊妹就传道人，因为弟兄都忙着赚钱了，那个社会环境对姊妹老人的管松管控比较松，所以呢都是亲戚一堆姊妹在家庭教会做领头人。那你这你说女人不能女的不能做头，女的不能做牧师，不能讲道。我看到的我们家庭的家乡的那个家庭教会都是女的在做牧师去做讲道，他们祷告起来都想摸着天，哎呦我至今回心起那个女的跪下来祷告祝祷文的时候给我这个深切的感动。就我和我太太去，没几个男人在那坐着，没人，男人的心还没有敞开，很多人打麻将，村里的男的去打麻将去了，打工去了，不追求神，不要神。在那种情况下，你说姊妹不要做头，不要做做牧师，那中国农村那段时间那个福音要大打折扣了。所以那是神在某种环境中特殊的引领。比如将来我们教会大了，我们弟兄们都刚强了，弟兄们担当更多的责任，姊妹们做更多的扶持的工作，那这种情形可不可以？那当然可以了。如果有弟兄刚强的时候，姊妹往后退一下，他这个是不是神的原则？他是神的原则，对不对？因为你们弟兄软弱了，人家神在心里待薄了。你不要怪戴博拉，世间有戴博拉，是因为你软弱。你软弱的时候，神可以使用姊妹们，这还是涉及到一个引领的问题。你明白这些话语吗？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两个原则：一个，这是借着神的性情呢，爱光圣义呢，永远不可以变的原则性的问题呢。那么我们就认识到，不管别人怎么反对我们，我们都不要变。第二个。这个教会的传统啊，这个某创始人说的这个，某创始人说的那个，时间情况变了，我都还不能变，这是人的传统呢，还是真的是神不变的原则？哦，如果这是人的传统，我们要大胆的打破人的传统，要进行改变，这样我们才在原则上持守神的话语，但是在圣灵的引领上，像水一样，如水一样，然后随着圣灵的感动，打破一切人的僵化的观念的拦阻，我们才能建造教会，然后让我们生命上成长。所以我们必须在属灵生命上成熟，我们才能脱离小孩子的光景，然后呢明白什么心意，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父很小的父母啊，不能上街啊，不能这样啊，不能那样啊，不能吃这个，不能那个，这很多规矩。当一天你长大了，这些规矩它就不是那么死守了，因为它最初设立的规矩是防范你、保护你、保证你的安全，对不对？说不能上街，不能上街，你上街的时候车会撞到你。一个小孩很小的时候，他不懂得躲避车辆，对不对？他在街上来玩。那如果他机械的话，我20岁了还不敢上街，那不就神经病了吗？还有好多小孩子。小的时候父母要不可以早恋，早恋之后会破坏你，你管得太严了，30岁的女的还没找到对象，父母都急死了，明白这道理吗？规矩甚至的某一时候的管教，它律法它是为了保守我们，但是等我们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方，我们就在基督得自由，这个规矩在外面不限制我们了。好的，那我们这就是我们灵前14章的分享。我开头讲过了，这是对于渴慕在灵里更多提升，对圣灵更多认识，对神的性情更多认识的人，比较进阶的材料。所以呢，如果你是偶然撞进来，你还是初信的人，或者还没有接触到基督信仰的人，这可能对你深了一点。但是呢，我们会在其他的节目中
来分享比较简单的经历。好了，我们就今天呢分享就到这里。感谢你收听收看灵前十四章的精华版，雅鲁的圣经世界灵前十四章的精华版。很多人上班没有时间来这个看直播，但是如果之后你看到了录播，请帮忙点赞、转发、评论，这个会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更传播给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知道嘛，对吗？好的，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再见，神祝福你。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